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2日，公元2001年7月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流亡藏人举行绝食抗议活动，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格陵兰与流亡藏人足球队近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进行的友谊赛已揭晓。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再一次开展了反对达赖喇嘛的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苏联首府莫斯科进行投票产生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昨天，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九个非官方性协会联合组织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抗议中共共产党建立80周年绝食活动。参加绝食抗议的3000余人在下达仁萨拉地方印度法院前举行了为期8个小时的绝食活动。组织绝食活动的九个非官方性协会联合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共共产党建立80年以来，不计其数的人民无辜地倒在中共一党专制者的统治中，在中国长期存在歧视种族、践踏人权、非法监禁无数持不同政见者、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等一系列侵犯人权的现象。如果允许一个不断侵犯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主办世界奥运会，将有损奥运会的荣誉，同时人权在国际中所占有的地位将值得世人的怀疑。达仁萨拉的所有藏人经营的饭馆、商店于昨天关闭，包括在绝食期间禁止外出的方式表示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行绝食抗议活动的场地悬挂了一面巨大的有万人签名的横额。据组织活动者透露，这幅万人签名的横幅将于近期通过有关部门提交给国际奥委会。在昨天举行的绝食抗议活动中，有来自西藏流亡政府和各学校的学生，以及定居意大利等国家中的流亡藏人。本台采访了一位来自西藏境内的参加绝食抗议的青年。你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安徽来的西藏。
你为什么要参加今天在这里举行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庆典的抗议绝食活动？
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抗议的话，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甚至在中国他本地给人民没有给这个人身权利，以及给人民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压力是太大了。然后在庆典这种申办这种奥运会的话，中共以一种假象的形式来宣传他们对国际社会宣传一些他们假象的表面形式吧。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抗议，一直抗议到中国不能申办奥运会。
那如果2008年北京如果真的能获得申办奥运会的主权的话，那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那是太糟糕的事，因为很多人都会受骗。再说我们西藏的话，我们西藏人可能有很多人又要进监狱，可能有很多人要被屠杀，人还要失踪，你有好多说不中的事要可能要发生。
另据德韦社的报道，瑞士体育部长近日表示，将要求该国两名国际奥委会代表不要投票支持北京。该体育部长在一个电台访问中指出，由于中国不尊重人权，所以要求代表不要投票给北京。据观察家周报发出社论，以中国的重要性，有一天也理应让他主办一次奥运会。但在共产党政权仍在增加违反人权的恶行之际， 国际间应坚持他先做出实际的改革，而不是直接受含混的承诺。因此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还太早了些。林翁藏人足球队二度出国，同格陵兰足球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友谊赛，比赛结果于上周六揭晓。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迪迪麦道的报道。上周六丹麦时间下午3:30，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瓦罗斯球场上举行了格陵兰足球队与流亡藏人足球队的友谊赛。此项比赛迎来了国际各媒体的关注和重视，并准备将比赛的过程播放到世界各地。美国 CNN 在比赛现场选定了最佳的拍摄位置。在瓦罗斯球场上，流亡藏人足球队不顾中国政府的干涉和制止，仍然在球场周围挂上了各类大小不同的西藏国旗。格陵兰足球队和流亡藏人足球队虽不属于国际足球协会的成员，但在双方进行比赛时，大部分国家的新闻媒体为了在各自的国家里现场直播此项友谊赛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此举不但激怒了中国政府，而且将会损害格陵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同时也会对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受到不可言喻的影响。据本台获悉，上周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格陵兰队与流亡藏人队的足球比赛中，流亡藏人足球队以1-4输给了格陵兰足球队。有关情况，本台记者采访了流亡藏人足球队负责人嘎木屯柱，他表示，中国政府一向宣称不承认流亡藏人足球队，并多次进行了反抗参赛活动。他们曾向丹麦外政部、格陵兰自治政府等提出抗议，要求解除流亡藏人足球队的参赛权，并恐吓如果丹麦接受流亡藏人足球队参赛，将拒绝从丹麦购买小虾，以及威胁会对丹麦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不利等。经过多方的声援和支持，同时北京生怕此举会影响申奥，于是就表面上不多加干涉，我们就获得了参赛权。但中共禁止我们悬挂西藏国旗，我们却坚持我们的立场，悬挂了一面面积较大的西藏国旗，并为支持的观众准备了1000个大小不同的西藏国旗。我们的球服是由标志着西藏国旗的红、蓝、黄三种颜色配置的。这次出国参加比赛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宣传西藏问题。比赛是有赢也有输的，关键是发扬高尚的品德。他还表示，我们西藏人是不可能同其他国家一样将一项体育运动作为一生的职业，然而参赛权是对我们非常重要，不管输赢，对于我们体育运动是一个民族继续和发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将永不泄气，继续争取更多的机会同外界各足球队举行友谊赛。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今年5月，中共有关当局加强对西藏日喀则专区、总巴县、天子乡、斯庆村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教育活动。自1997年以来，当局在该地区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和国外反华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斗争，决定西藏的稳定和中国的统一，并要求广大村民坚决拥护党的指导方针政策，认清唯物与唯心的对立界限。本台记者引述与近期从日喀则斯庆村流亡到尼泊尔藏人的指证透露，当地村民对当局肆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迪麦道为您播送的于大海原著的关于西藏和民运的民主政策。
这对百世代举的新政府来说会是道义上的摧毁性打击，弄不好会影响到政权的生存。进行决定西藏地位的公民投票需要一定的准备，因此中国建立民主政府后，需要在做出允许自觉的承诺的同时，先做出一个为期不过数年的过渡性安排。西藏独立时要做出制度改革承诺，允许自觉只是一个原则，西藏要实现独立还有许多条件应得到满足。独立后西藏政府是否会侵犯西藏人，包括在西藏的汉人的人权？如果西藏独立时恢复1950年以前的制度，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不可忘记。在1950年以前，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对达赖也是实用的。佛教提倡宽容，提倡和平，而共产主义学说则是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暴力革命。从这个角度看，西藏要比共产主义可取得多。可是从制度本身来说，西藏佛教与政权合一的体制和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并无区别。藏人对达赖喇嘛的膜拜与汉人以前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有相处之处，都是把人神化。专制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将机会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就使得这个少数人有机会叱咤风云，引导历史。而一个有这样权力的人也就带上了某种浪漫和传奇色彩。中外文学作品有许多以帝王为主角，道理就在这里。今天西方人对达赖的推崇也与此有关。现在这位达赖喇嘛也许真的是个好皇帝，但如果西藏独立后仍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将来出现坏皇帝的概率是很大的。达赖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值得留恋的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如果是真心追求民主制度，就应当希望今后不再有达赖喇嘛现象出现。人权是超越国界的原则，我们在从事民运工作时常常请求西方政府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状况，礼尚往来。将来中国的民主政府也应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西藏独立后，那里的汉人将成为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权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在西藏独立之际，中国的民主政府应与达赖政府就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进行协商，对未来西藏国境内的政治制度和人权保障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比如说，西藏可以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过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流亡藏人举行绝食抗议活动，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格陵兰与流亡藏人足球队近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进行的友谊赛已揭晓。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再一次开展了反对达赖喇嘛的运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